我们在谈这个启示跟眼光，然后我们谈到的这个第三种叫做识破跟攻破的一种眼光哈，这个都是一个我们需要有的一个这个视力看得见，当然不是用我们的肉眼，我们的心眼看得见的一些我们生活中必备的一些智慧哈。那我讲到这些眼光呢，是冲破我们原来有限的自己的肉眼，一定要有圣灵的光来光照我们，那我们就已经进入了这个识破跟攻破，因为我们四周围常常有很多的陷阱，有很多的就是让你根本想不到的一些诡异的事情，或诡诈的事情，或者一些蒙骗的事情哈、啊，这个呢都需要我们有一个识破跟攻破的眼光。那我也提到说呢，我们要有这种眼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我们的那个至高之识，我们心里面的思想，我们的本来那个自我中心的那个我，一定要把它挪开，好，不然的话，我们常常会受这种蒙骗的害。什么叫做识破呢？我最近有一个例子哈，我觉得很好，就是我的那个儿子的老二孙子哈，他是12年级。那有时候我会跟他聊天哈，就会跟他了解他的特性。他有一次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那他就觉得刚谈到这个吃蔬菜哈，那他是极不爱吃蔬菜的，但是呢，他在这里呢开始就也还好哈，感谢主。那他就跟我谈到有一次呢，他爸爸叫他吃某一种蔬菜，他特别告诉我那个蔬菜的名字哈，他就跟他爸爸说哈，他什么都吃完了，就蔬菜留下来。他说爸爸，这蔬菜太好吃了啊，我想把它留到下一顿，我舍不得吃。他爸爸就很震惊的看着他说，这个是 nonsense， 这个是不合理的。如果你很喜欢吃，现在就享受把它吃下去。然后我那个孙子的一个结尾的结论是说 ，it's not working， 意思是说，哎呀，没办法骗过我爸爸。好，就是不管用了。好，我这样子讲不管用，他其实不想吃哈。这个叫做识破。那他爸爸了解他的儿子，所以呢，他马上识破他对他用的方法。哈，你看这个巧计跟方法就是这样子哈。那我在讲的识破呢，不是只有这种大人小孩的成熟的不成熟的，你大成熟的识破不成熟的。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孩子他是说谎之后，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哈，父母亲哈，如果你的那个比较有在注意在细心在了解你的孩子的话，你一定都可以识破他们的一些就是心里面有一些隐藏的一些事情，从他们脸色啊讲的方法啊，因为他们很幼小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我孙子说呢 ,it's not going to work, 就我不会再用这个方法，因为不管用。好，那我在讲的识破呢，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在我们四周围有比这个更诡诈更危险的陷坑，就是让我们要怎么样，要跌倒。因为恶势力的目的就是要毁灭，要杀害，要偷窃嘛。所以呢，那个诡计是针对我们，所以基督徒是不能过太安舒的日子，不能感觉好像西线无战事，我们每一天都很警醒，但我不说要惧怕，不是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很警醒的心来面对，有这个眼光去识破。好，那谈到这个识破，上次我谈到第一个啊，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为识破呢，我们的行为就不会受环境、受这个诡计的影响，我们可以行为可以刚强。你如果不识破的话，我们会今天清醒，明天又陷下去，我们会被困住。好，可以说我们会被困住，会困在这个阴雷里面。那今天呢，我有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主题要跟我们提的是，我们会被这个激动或激情困在里面。其实这个也是要识破它，也要攻破它。好，等一下我们再谈到这个应用的部分，如果我今天有时间的话，但是我先把今天的圣经的根基的这些真理先讲一下哈。第一个主题经节，我用以赛亚书第44章18节。这个的问题在哪里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识破呢？有一个原因，以赛亚书第44章18节哈，这里提到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眼睛好像看不见了。好，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理解上面呢也不明白，怎么样跟他讲，怎么样解释，怎么样让他学习都不明白，就是有点像混沌一样，这个理解能力混沌，这个明白其实我在讲，现在在讲都不是只有这个所谓的知识的明白或学问的明白哈。就像有些人他们就喜欢做数学哈，有人喜欢做化学，有人喜欢艺术，所以他们隔行如隔山，当他们涉猎到另外一个领域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像一个很能弄数学的人，他有时候是一个什么人际关系等于零，他没有办法跟人家有交错的这个交往的。我碰到过这样的人我们说这个天才，然后呢碰到某一些他不能做的时候就像白痴一样。那么这种不能识破的这种情况呢，就会像我们的属灵的白痴一样不能明白。那这些人在此城，如果你从头把它看下来的话，以赛亚书44章神是在描述那些做偶像拜偶像的人。其实以色列的百姓也是这么落在那种情况下面，他们认识有独一的真神，可是呢他们却落入到这种不知道不思想也不明白，他们的心被塞住，眼睛被蒙住。记得哈，我们是曾经这样子的一个被蒙蔽的人，可是我们现在眼睛开了，因为我们里面有主耶稣的光把我们照明我们的眼睛。但是等一下我要提几个例子，我们会发现一个神的儿女在他的某一些层面里面也会进到这种情况。那么今天我要讲的眼光是什么？这个眼光是能够理解明白而且能够深思的一种眼光。那为什么这里会提到说他们不知道不思想也不能明白呢？因为他们的眼睛蒙蔽了，闭住，而且心呢不开，心是塞住的。好，那这个跟什么？跟他们把偶像当作真神有关系。那今天我们要提的例子就是跟偶像也有关系。那有这种情况的时候，这种识破识透或者是攻破的这个视线呢，这个眼界呢就不管用了。那我刚才说过，如果你没有办法识破诡计的话，对我们就是很危险，而且是被困住的。那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自由，我们会以赛亚书刚才那个周师母讲的，以赛亚书也提到哈，就是到后来你会看到说，其实耶稣就要来释放我们，让我们得到自由，不再被辖制。好，那么等一下我们要讲到这种激动或激情呢，事实上是一种辖制。那基本上我先把我们需要在对针对这个情况下面我们应该有的三种眼光。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眼光，因为我今天提到是一个明白思想跟明白，所以我提到说你可以想到结局，不管哪一件事情你可以想到结局，你可以看到结局，不会因为目前这个情况把你蒙住了，你的心就昏暗了，你的心就昏花了。诗篇73篇我取的是16、17节，这个作者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前面从第一节到16节以前，他其实是很痛苦的。他前面有提到哈，他几乎要因为这个问题他看不到也想不明白的时候，他几乎要跌倒了，他几乎不行了，他被困住了。但是一直到进了神的圣所，一直到去面对神的时候，他知道他的眼光应该看到哪里，就看到这个结局的那个终点的那个结局。记得哈，结局不是结果， 现在我们面对很多结果，但是不是结局，结局是在神那里的，等一下我们最后会提到、啊、事实上这个起始跟结束的这个结局都在神的手中、啊、只有那个真神可以掌握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作者就提出来一个真理、啊、就是说呢，我们不明白，我们被困在里面，他被那些心里的不平、啊、可能有恼怒，可能有嫉妒，可能有难处，他想不明白的时候，如果你面对一个困境的时候，你连想都不想，只有在反映那个困境，就是只有在反映我们的激情，我们的激动啊，我们的情绪，当然这个不是只有情绪的啊，但是那个激动本身，激动表示还有行为，对不对？一方面有激情，一方面还有动力，那这个合作起来，我们都不想，就一直这样子，好像让它转的话，那我们就会进入前面刚才我提的，我们的心就塞住，我们的眼睛就会闭住，看不到，那我们就困在里面，而且会越陷越深。越挣扎会越难。好，好，第一个，当我们他说进到神的殿中，意思是说，因为在那个时候的人跟神的接触，就是到神的殿中，代表神在那里，那是对神的一个敬畏，一个认识。所以当他进到神的殿中，就像大卫说，我到你的殿中只求一件事情，就是要见你的容颜，就是见他们所信的真神。好，等于说呢，我就面对我的神，我就终于开了眼，能够明白了。等到你明白后，你才能够脱离困境。第一个，这种眼光是因为你靠近神，圣灵的引导，他就让你看到结局。当你看到结局的时候，这种结局的看到哈，不是说哎呀我这事情以后会怎么样，好像像命的一样告诉你说哎呀这个以后会怎么样，你的孩子以后会做什么，不是这个哈，那个结局就是说一个终极不能改变的，那你要知道你是属于神的儿女的话，你的终极你的结局是有盼望的，一定有盼望的，因为那是神的应许。圣经说我们的盼望是怎么样，活泼的盼望，是一个复活有能力的盼望。好，第二个，你的眼光开了之后呢，你就会想到日后，刚才是结局是最后，对不对？现在想到日后，等于说我现在今天被困住了，那我的明天，所以耶稣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如果你就困在里面，就不去思想，也看不到，那你困在里面，你的今天呢就浪费掉了，你知道吗？今天呢，本来神说你要努力，今天要好好的努力面前的，因为你今天的决定，今天的做法就会关系到明天的一个他的进度。但是如果我们困在今天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想到日后。这个很简单，就像你今天种了一个种子种下去，那你当然就会期待说它以后就会长啊，比如说你种了木瓜，以后会长木瓜，对不对？好，那你今天呢，在种这个木瓜可能没有那么难啊，应该讲那个农夫好了哈。农夫呢种这些耕种，因为他要以此为生的时候，他每一天一大早就要起来，在还没有种以前就要这个耕地哈，就要捡那些杂质，就要把它弄得好好的，然后每天很辛苦的哈，早出晚归的。那如果他不想到日后的景况，他那么辛苦的下去吗？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很多孩子，很多年轻人不能吃苦，因为他们没有意向，他们没有日后的意向，他们什么都是很容易就得来了，好，都是父母亲帮他准备好，从来没有去用心用力啊，去经过难处，让他们看到说，哎呀，这是我的努力的结果，我流泪撒种，然后欢呼收割，没有这种经历，所以他们能受苦吗？他们不能受苦。那么就像这样子，农夫会想到日后，我在放那个小种子的时候，我就想到以后整个田啊，我曾经在那个从成都到这个重庆当中有一种，那叫什么田？ 很漂亮的那个花，油菜花吗？是，好，油菜花哈，好漂亮。那个在用油的哈，在榨油的。每次到那个时候，可是它不是常常那么漂亮，你知道吗？它要一段时间的成长，对不对？那个在种的人，这个农夫，他要下的功夫是很多的，而且他当中呢，就是等一下我会牵连到这，就是要存心忍耐。好，当你眼睛一打开的时候，你识透了、识破了这个困境的时候，你会想到结局，而且你确定你的结局，你会想到日后，然后呢，你就可以忍得住，你都可以耐得了。第三个经节，我用的是《传道书》第7章第8节哈，这个是有智慧的人，所罗门王所讲的。谈到所罗门王给我们的这么有智慧的这些书哈，这些神感动他写的这些书，事实上他是从失败中来谆谆告诫我们，等于说他明明知道，可是当他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这传道书是过后的。他说怎么样？哎呀，都是捕风。什么我没有享受过呢？什么荣华我没有呢？什么样的一个兴盛的这样的一个威风我没有呢？可是他到最后给我们的警告是说，不要在这个下面，在这个日光之下。只有看到眼前，只有要这个，这是所罗门的这个智慧，对不对？他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我刚才要讲的是说，即使你有这些哲人的智慧，中国有很多哲人的智慧，对不对？我们能背，我们能解释，我们能说，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像所罗门一样。他的王位是神给他的，他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个遗志，他有那种荣幸可以建造神的圣殿，可是却落入这样的，刚才我们讲的，他不知道，也不思想，也不明白，他明白的是只有什么？只有过去的遗憾，过去的失败，而不能明白终局。在这里他体会到一件事情。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好，要识破的眼光就是能够深思，想到结局，想到现在我在流泪撒种以后那个收割的那个喜笑。好，那个是箴言里面31章20节，特别是对妇女姊妹讲的。能力威严是他的衣服。刚才上次我提到，你会有能力，你会刚强，好啊。然后威仪就说呢，你有很站立、很确定的、很确据的一种生活方式。然后他说怎么样？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不是现在，是日后的景况。他很有把握，他可以喜笑，然后存心忍耐，胜过居心骄傲的。好，那么现在。我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一种心被塞住、眼睛闭着的一种情况，就是他被陷在困在一种激动的激情跟动力里面。我这样讲好像有点咬文嚼字哈，但是事实上，特别是。其实弟兄也是有，不是弟兄没有哈。反正我们这个有血气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种所谓的激动或激情里面，我们就会掉在里面，而且会越掉越深。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开启我们的眼光，然后视透。刚才我提到了哈，请我们记得每一个。困境的时候，你要想到结局，你知道你日后能喜笑，然后呢，现在你就可以存心忍耐。这个是这个识破的眼光带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益处。这种陷阱每天都有， 到处都是。好，那我们来谈一个，还是一样哈，我觉得大卫是常常被提出来的。上次我们谈摩西哈，其实我们都感觉好像，我们心里面都有一种好像啊，那些信心的什么英雄啊、伟人啊哈。那在圣经里面，这些人呢，事实上神是把他们的人生的这个弱点哈、人性的弱点呢，表露无遗的，一点都没有掩饰。一方面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出来指指点点的。就我们来谈大卫。你知道大卫有一次数点他的所有国内的人数。这个记载呢，你可以从两个地方，一个是历代志上的第21章，一个是撒母耳记下24章。我不会很仔细的谈，但是如果你可以的话，你今天听完把它整个前后把它念过，等你也了解了这一段的圣经。我再讲一次。我这里提的是历代志上21章，那你也可以同时从这个撒母耳记下24章，那他们呢，因为作者不同，有不同的角度跟观点，来写这个一个是先知的角度，一个是祭司的角度，那么这个历代记下是属于祭司的角度，所以你会发现有一点不一样的描述，是同样一件事情。历代志上这样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他其实不是攻击大卫，他要攻击以色列人。那如果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24章的时候呢，我念给你听哈。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犹大支派的人。这两个描述有点不一样，对不对？但是这两个描述是在告诉我们这个整体的真理啊。这个在第一线造成这个事情的是撒旦，还有大卫，我提过了哈。私欲的试探，试探呢一定有私欲，然后跟恶势力一起合作。所以呢，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已经让神心里面很不高兴了。所以在撒母耳记下呢提到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他一开始不是提大卫哦，提以色列人，然后就激动大卫。好，那么这个两个的这个是真理的全面啊。一个是说呢，这个里面真正的原因呢，是以色列人本来就做了很多神不喜悦的事情，然后大卫也有他的私欲，所以呢，神就容许像那个法老王一样。我讲过哈，法老王，圣经有句话说，任凭他，这个是神的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律，神从来不勉强我们，他不迫使我们，只有魔鬼会迫使我们，神不勉强我们。如果你不要，那你就进入这种神认你的时候，就像前面刚才讲的哈，我们就不知道，也不想去思想，我们眼睛就闭住，心就塞住，就变成这样子。所以这个事情是因为以色列人已经惹了神很大的不悦。旧约时候之所以会惹神不悦的事情很简单，不遵从神给的诫命，拜偶像，行奸淫，就是这些事情。那个时候其实是大卫的盛世哈，这是晚年他写的，晚年的一件事情，晚年的主点是晚年的事情。大卫他已经都稳定了，儿子的叛变也过了，他自己的王座呢，的王位呢也坐得很稳了。那然后呢，是一片盛世，但是怎么样，却神却不喜悦，因为人一安稳的时候，就开始会有一种人有见性，可以这样讲，人的意志就会会好像会堕落，会糜烂一样，意志，我讲的是意呢，就好像就会 就会这样子啊，不清醒的那种情况下面，好，那这种情况下面的话，撒旦是很容易对我们做工的。好，那么因为以色列人本来就有这个问题，但是呢，有一个人备用，就是大卫。就像耶稣被命定一定要为我们死，可是有一个人自己选上要当犹大。那，请我们的思考要清晰哈，不要感觉好像都是神，神是掌权者嘛，所以他在编剧嘛，好，所以呢，他就选了一个大卫，这个时候来数典，好，使以色列人就被惩罚，因为神不悦的时候，对于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是要被惩罚的，因为他们行不义的事情，或者说如果没有犹大，耶稣也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救恩的事，这种想法是一个非常啊，怎么说呢？我不想再讲用什么形容词了哈。这种想法等于说不明白、不认识神，因为神尊重我们的意志，神的计划是这样子，可是我们不需要，我们要去做一个顺命的孩子，一个让神的心意成全的人。而不是用一个撒旦的方法，用恶者的方法来，好像我们帮助上成神成全一样。好，没有我们没有这个撒旦来做，一定会成全。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晓得，我们所拜的神是真神，他不是偶像，他不是我们以为他是这样，应该为我做什么？他是那一位真神，他是掌主权的神。他是那个其实也是城中的神，到最后我们有一个经节哈，他从一开始到结束是跟我们同在的神。好，我们回到大卫这个事情，数点人数这个事情使得他的百姓被惩罚，因为在摩西的时候曾经有这个数点人数的这个成规，他们需要。当他们数点人数的时候呢，有几个原因有可能哈，有时候是他们要征兵，他们需要知道有多少人可以拿刀，他们要知道怎么样排他们的这个阵营哈，所以他们需要数点人数。所以你会看到他们有时候会说那个可以拿刀的有几个人，好，还有时候呢要征税，他们需要说，哎呀，我现在人数加多，那就要加税啊，这样国家才会才会有钱可以用啊，哈，那个时候其实是大卫的盛世，好，什么原因需要那个时候需要去点人数，没有讲清楚。但是你也会发现，撒母耳记下24章跟历志上21章呢，点的人数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旧约那个时候摩西的时代，神有他点人数的方法。什么目的要点人数？他是有时候呢，他说立位人不可以点；有时候他说你帮我去点立位人里面有多少人啊？有他的方法跟他的目的的。那这个意思是说呢，谁点人数谁规划，就是谁是做主，对不对？所以当他提到说他要点人数的时候，他的元帅将军约押这样讲。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你看你那么兴盛了，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你已经当王了，好，我主为何吩咐这事会怎么样，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以色列人已经在罪里了，还要多加一层。约押知道。大卫当然比他更知道数点人数的用意、方法，还有谁是做主的，这些都是属于神的。然后神容许大卫成为一个王，这个时候无缘无故，你属人是做什么呢？我想我不用讲，我们都应该知道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哈。你圣经也没讲，我也不猜测。那么，当你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一定有对于大卫的一个印象。约押都说了，你不要陷你的百姓于不义，把他陷在罪里面。 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事情呢？后来约押心里对大卫是不喜悦的，哈，对他跟没办法，他是臣子，他是王，哈。所以这里有一种激情，叫做一意孤行。在我们的决定里面，在我们面对的情况里面，我们有一种，就只有一种意见，我的意见，我要这样子，一意孤行。当有人跟你建议的时候，当别人给你一些，你已经看到有些例子的时候，你还是决定要这样做，叫做一意孤行。如果你有这种一意孤行的激情，谁都劝不了，你也没有想说那个结果会怎么样的时候，我们要很不是只有小心，根本小心不了哈、啊。我们要真的是要回转，啊，讲也没用，他也自己也知道，他一数了之后，他马上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啊，如果有时间，他马上就说：“哎呀，我错了，我做错了。”啊，那是很宝贝的哈、啊，他有自责的心是很宝贝的，这种激动激情哈、啊。常常会带给你一个结果，就是当你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去，一定去做了，做了之后呢，你会后悔，你会有自责，你会有一种啊，就是觉得好像愧疚哈、啊。但是问题是，如果你不去面对这种问题的话，它会一次一次的再来，不管你多么愧疚，多么自责。你生起气来打你的孩子，骂你的孩子，或对配偶，或对谁怎么样，啊，就是这样，一下就你就这样的时候，你里面一定会自责。人不是故意要那么凶的，人不是故意要讲那些伤害人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就一定有那种激情的时候。记得哈，这里提到那个里面那个因素是撒旦会激动我们里面的那个激情，可以这样讲，那个私欲的激情。好，这是一个例子，就是一意孤行。那么第二种呢，叫做展露无余。在以色列人中有一个王，叫做西西家。那他的故事可能我们也有了解哈，他有一次呢曾经病到快死了，而且神也很恩待他，派先知来跟他，先跟他预告说，就像医生跟他说你还多久就要死了，他不甘心哈，不甘心，当然我们不甘心死这个情有可原，他就跟神求，结果神就再给他延长了15年的寿命，哈，哇，这个我们现用现在比例来讲的话，都是快三分之一了，对不对？啊，十五年的话，三五十五三，那不对，可能四分之一哈，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哈，也很多了，很多了，好、啊、呀。就比如说，我现在如果已经快要死了，我的情况快要死了，那再给我15年的话，大概就是要啊80几岁嘛，哈、啊。那就很多了，对不对？多起比起来就很多了啊。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因为这延长的寿数，就展现了他里面，把他里面那个骄傲的心、喜欢展现的心表露无遗。所以呢，当他本来就是一个好的王，他是在神眼中是一个好的王，神也听他的祷告。他也跟神求说，你看我是个义人，我在你里面是行你认为义的事情的，所以神容许他，我这样讲到神容许他哈。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可能会想说，神啊，早知道你不要容许我。好，那接下来呢，他过了这个劫难，就是本来要死就没死了嘛哈，结果呢，他做了一件事情，把所有他国内的 他的财富，他很好的这些，不管武各方面各方面哈，他就去好像开个博物馆一样，让国外的这些士林的国家来参观，因为非常兴盛，非常好啊，大家都叹为观止的哈。啊，所以呢，先知就来了，哈，这个以赛亚来找这个西西家王，他们在你们家看什么呢？西西家说，因为以赛亚就看到很多人每天都有来参观嘛，哈，他说呢，我记得我认识一个朋友哈，他家里面有很多收集很多东西，然后呢，地下室整层都是，就像博物馆一样。各种珍奇，各种他的那个哈，有乐器，有什么都有哈。所以呢，每一次有人去的时候，他一定会领他们到楼下去看，因为引以为荣嘛，对不对？哈，而且他有他的功夫在那里。这个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然后以赛亚回他这样说。日子必到，这段时间，即使你还有十几年的寿命，也会过去。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告诉他日后，像这种情况下，你一个激情在那里的时候，你是不管日后的。以赛亚这样说，他怎么回答呢？我应该有那一节，对不对？那个历代哎，《列王记下》第20章19节，西西家回答以赛亚：“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我不用解释这句话的意思，为什么他这样讲？好，但是你一看就很明白了。当一个人在激情下面的时候，一个在激动下面的时候，他的眼睛是闭起来的，他的心是塞住的。当但以理祷告，听到他的这个他世界的未来，然后呢，他很想知道他自己国家的未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但以理怎么样为他的国家祷告、进食、祷告、悔改，那个。谁也是一样，尼西米也是一样。但是西西家这个时候，因为那种激动跟激情，他怎么样？那个都没关系。哎呀，这个结果呢？你说的甚好。那我现在有这些就好了。你知道有时候我们那个激情会让我们表现这种状态吗？我只要现在这个就好了，其他都没关系。就像那个以扫看到红豆汤。我现在就是想要吃那碗红豆汤，心是塞着的，眼睛是闭着的，也不管日后，也不管结局。然后呢，在他这一个现在呢，展露无余或者无疑，就说什么都展出来了，什么都出来了。有一种激情是这样子哈，当我需要用劲的时候，我就什么都不管，然后呢？反正就豁出去了，可以这样讲，好吧？豁出去了，这个是好事哈、啊。对西家，对他来讲，他是认为是好事。可是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个困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也是一样，拼上命，反正我就跟你拼了那种哈、啊。我的整个就出来了，好、啊，我不留一点点的后路，有这样的一种激情，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其实这两个都是认识主的哈。都是主的王，都是主命定的王。他们不是不认识神的人，那他们的这种表现，却是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拜偶像、做偶像的人。那基本上，他们做了什么偶像呢？他们把自己当偶像。另外一个，他不是属于以色列的人。他是外邦人，刚才讲到那个巴比伦有没有会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个巴比伦的王尼布甲尼撒，哦，他真的是不可一世的哈，因为他怎么样？他征服了他的版图各方面，神就容许他。记得神容许神的权柄 他的掌权就是他容许你就可以做，他不容许你就做不了，他容许。这个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看到他的这个所征服的版图，所掳的这些各国的人啊，精英啊，他在这个他们的那个空中花园台上就看到所有他的这个他拥有的，就想到，哎呀，你看我多么伟大，都是我一手造成的。这个里面是在这个但以理哈，我看我有没有把这个经节弄下来哈，在但以里面，我们弄下没关系哈。就是这情况下面呢，然后呢，他就讲了一句话，等于说呢，我应该得到那个尊荣哈。我的第三点是提到说，唯我独尊哈，就是但以理第四章三十节，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我有那个经节，对，好，唯我独尊。是我们把刚才大卫的激动激情，被魔鬼去用的激情，跟这个西西家的骄傲，整个的展现，一点都没有保留的这种骄傲，可以堪比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什么意思？唯我独尊。所以这种激动，这种激情呢，基本上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要这样做就一定要这样做，我可以靠我自己，我就是我的神。这是不是很可怕呢？你想想看，这个可不可怕？这个刚才我们提到那个诗篇第73篇那个作者讲的，他其实已经快要跌倒了，他说我脚步都闪失了，我快不行了。他如果没有去圣殿里面见神的话，他就是会到这种地步。即使他的事情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啊，他是因为看到那些恶人所行的，刚才这些是他们看到自己的这个成就，他们以为是自己的成就，基本上都是我就是神，唯我独尊，我要这样做一意孤行，然后我要展露无遗。这种激动呢，是魔鬼最喜欢用的，因为他们就是那么骄傲，等于说我们就跟魔鬼站同一边了。好，那我有一个结束的经节哈，那我会把它放到应用上面。好，我有一个结束的经节，这个结束的经节呢，是一个，对不起，请把我那个结束的经节 OK 哈，可真认识你的神。好，以赛亚书第41章第4节这样讲，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面对一个困境，或你在展现一个很好的、很美好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他才是神，是他赐的恩典，是他容许的。我需要认识到，是他选召我，是他看得起我，然后是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他创始成终，没有他，我真的是什么就都不行。箴言19章21节，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即使我们逞短时间的那个激情跟激动，好，那个动力，但是很快就要过去的。问题是这种问题会关系到，会波及到别人。一开始我讲到了，事实上撒旦激动大卫，是使他的百姓后来就接受瘟疫，就有瘟疫，死了7万人， 他本来数的那些人有什么用呢？马上一下子少了七万。人不能胜天的。如果神要让人活，让人活；神要让人死，就让人死；神要让人兴，人就兴；神要让人亡，就亡。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激动的、这种激情的动力的话，我们真是要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模式，大卫给我们立了一个模式，不要担心，神了解我们本来就是尘土所造，神也知道我们的有限跟软弱。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当你有这种激动的激情的时候呢，你过了，你会自责，你会反思的哈。但是那种自责如果不处理的话，会带来让我们更后悔的结果。那个累积那些愧疚，累积那些自责，然后我们就为自己掩盖，我们为自己找理由，下次又来啦，啊，一次一再次的这样把它激动起来，然后魔鬼也把我们玩弄得很高兴，很容易，啊，所以我们下一次要来学习。首先我们这段时间这个礼拜我们了解说我有没有这种激情，我有过，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过啊，我有过，特别是年轻力盛的时候，不经世事啊。那到现在我刚才上次我提到了哈，这个少年人的私欲不是只有少年人才有，年纪大了也会有。反正这种激动的激情呢，如果被激起来的时候，就表示说我还是有，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有圣经，有神的真理可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像刚才那个作者说，赶快到神的殿中，赶快到神的面前，我们眼睛都会打开，我们就可以明白。你一明白，就看得很远，看得很宽广，而且呢，不会被他困住，你会识破魔鬼的诡计。因为那个部分的应用的部分呢，我觉得很实际的，所以我要把它留到下次再来谈。